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期的 Game Intel 节目，我是 SolidRx。那么也就应上一期给大家的这个承诺，这一次呢，我就把因为上个周末呢就去了一趟香港，去参加这个香港每年的暑假盛事，就是香港动漫电玩节。说一些就在这一次的在湾仔举行的那个动漫节上面的一些游戏的试玩呢，还有一些自己的感想之类的。当然了，还有刚刚才结束不久的这个 Destiny 的这个内测，还有这个上周刚刚才开的那个炉石传说的冒险模式纳克萨马斯的一个初体验，也会在这一期的节目会跟大家先说一说。那么先说一说这个炉石传说那个纳克萨马斯的这个冒险模式。那其实他在7月23号的时候呢，就应该是凌晨一点的时候呢就开始进行更新，内容也更新的时间也不长，就200M 左右的容量。但从目前的就是说他首周的那个蜘蛛区的难度呢，相对来说可能就很多玩家都说相对比较容易一点，因为呢在普通模式下面呢，他们的英雄的这个血量他们的这个 boss 的血量呢一般都是跟我们差不多是30，而且呢在英雄的使用技能呢也有不同程度的削弱。但是呢在英雄模式的话呢，它的难度基本上就是要翻一倍，而且呢甚至在最后的那个大蜘蛛的那个 boss 里面呢，它零费可以让玩家的那个随机的两个随从呢直接回到手牌的状态，这个是非常非常 imba 的一个技能。其实从总体来说，我个人感觉是第一个 boss 可能难度相对来说会高一点，因为他有一个技能就是可以召唤，在英雄模式下面呢可以召唤两费可以召唤那个四攻四血的蜘蛛啊，而且呢是可以在每个，而且电脑呢是可以根据玩家的行动判断，然后呢去基本上是每个回合还剩两费的时候呢就直接召一个蜘蛛出来。另外还有boss 使用的那些卡牌呢，基本上其中有一部分呢是可能是术士啊或者法师的一些职业卡牌，甚至是可能只有在冒险模式里面才会看到的一些卡牌。就我个人而言，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那个冲锋战马那张牌，一费三血二攻，而且呢还带有冲锋的特性，虽然说它的那个网语的特效就是说会对自身的英雄造成3点伤害，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个一费是性价比，应该说是冒险模式当中性价比最高的一张卡牌，但是很可惜的是可能是暴雪出于觉得这张卡牌实在是太硬吧，所以呢才可能没有把它做进这个这一次30张的新卡当中的一员。相对来说呢，普通模式的话呢普通模式它基本上就是让玩家免费拿卡牌的这样的一套模式，而这一次免费的第一区也就是蜘蛛区呢好像是送了6张卡牌，其中有2张呢是你必须要进那个职业挑战的模式里面才可以解锁。那么首周的职业挑战呢是分别是那个德鲁伊和盗贼，德鲁伊解锁完之后呢就可以拿到这个剧毒之种，盗贼的话呢就是拿那个什么什么一个随从的专用卡牌，是4费5血5攻的那个大那个什么大蜘蛛啊。 他的亡语效果呢，就是把就是他死后把一个随机的队友换成一个手牌状态，就有点类似于就是说是被动按影布的那种特效，但是呢他由于他的随机性呢，所以相对来说可能就万一如果你架墙的时候然后被打掉，那个蜘蛛被打掉，然后刚好随机到那个随从刚好就是那个嘲讽的随从，就可能就非常的麻烦。就总体来而言的话，其实我个人感觉其实暴雪第一区的免费其实我觉得它也做得还算可以，因为相对来说在英雄模式下面呢 boss 的血值是45点血，而且呢出牌的规律呢几乎可以说是很难让玩家捉摸不定，因为很多时候呢有些时候呢他出的那些牌可能真的会让你会感觉到是非常非常的意外。原本玩家一下子建立的优势呢，一张牌就可以基本上是把你的优势全部扫光，这我想在就是说应该是这个星期很有可能应该可能会在那个下一区的那些 boss 的难度应该会增加不少。我今天看在网上搜了一下关于就是说就是这个星期开的那个瘟疫区的那个资料，依然还是三个 boss， 这个星期呢是可以拿到这个欧罗布赛，就是一张五费五攻五血的橙卡，它的特效呢就是说让你的对手在下个回合的时候的使用的法术牌的消耗是增加5点的水晶。这个卡牌呢在上周一公布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认为这张牌就是专门针对那种奇迹贼的那种卡牌的套路所设计出来的一张橙卡。其实在职业挑战的时候呢，我也尝试用过这张卡，但是呢相对来说可能它的发挥的作用可能在人与人对战之中可能会体现比较明显一点。就目前三张还有我刚才说的在就是蜘蛛区里面还有那个鬼灵爬行者两费的，还有那个诛魔之鸾啊，我简称叫它诸蛋吧因为它这个是虽然说它是零攻二血，但是呢它的亡语的特效是非常牛逼，就是可以召唤一个四血四攻的这个中等蜘蛛吧。从我最近这几天就是国服和亚服拿到新卡，然后我就去随机的组了一下，发现呢就是说鬼灵爬行者和这个猪蛋的这两张卡的这个在动物园的匹配性，动物园舒适这个卡组的匹配性是相当的强。当然了除了动物园舒适之外还有这个萨满相对来说，因为萨满一般来说它图腾还有铺低费随从的话，相对来说它是非常非常的强力，相比起其他的一些职业来说，是他算是在前期他能建立这个优势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特别我用萨满应该打了快20场，基本上胜率还是非常非常的高，虽然说我打的基本上是休闲模式，但是呢从当然也打了一下天梯，相对来说大家可能都在探索这个鬼灵爬行者和这个猪蛋这两张牌的这个牌的更加广阔的一种实用性。因为很多时候呢目前来说我看到的这两张牌的这个基本用法，要么就是搭配这个恐狼剪锋，就是两侧随从加一点攻击力的这样的一个设置，或者是说搭配像叫嚣的中士，或者是黑铁矮人加两攻，然后去撞掉那个随从，然后呢让自己变成一个四血四攻的这个中蜘蛛召唤出来，或者是等 对方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时候 AOE 或者是自己用阿古斯或者是日冕保护者来单架或者是双架也可以，因为目前来说单架的话可能更加有威胁，因为呢会迫使对手就是不得不去解掉这个东西，然后呢才跨墙打这样的一个效果。从目前来看，我看有些对手他们用这个随从还是用的挺溜的。至于这个第一张的橙卡，就是这个大蜘蛛的那个二血八攻，它相当于是一个眼镜蛇的一个翻版啊，血厚，但是呢攻击力呢还是跟眼镜蛇是一样，是两攻，基本上是可以破坏，就是说你撞一下就可以立刻破坏这个随从。不过从实战来看呢，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六费的橙卡，相对来说它的就是说在场上的表现机会可能就相对来说比较少，因为首先它这张橙卡你一放出来解小随从的话，相对来说可能就不太简单，因为虽然说它是八血，很多时候呢就是说如果它碰到像什么架枪的时候碰到黑骑士或者是碰到科多兽是很容易立刻会被克制住，所以呢现在来说这张的橙卡只能说是充其量就是说相当于是免费大派送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暂时不太清楚它这套这种卡它能在各个职业的卡组里面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现在依旧还是一个未知数。当然了其实就是过两天新区开放的时候呢，估计应该天梯还会再会掀起一个卡组变更的一个风波，毕竟像一些全新的卡组，比方说像那个什么石像鬼那个，如果能搭配牧师的这个真言术加两血的那个法术效果的话，应该威胁还是挺大的，虽然说它是三费的时候才能上的一个随从啊。当然了，其实我现在这个炉石这个金币呢，现在已经是快续到国服已经快续到2100了，另外还有亚服的话，应该现在也接近1400这样的，1400左右的量，估计国服的话，我想应该可基本上是不用花钱就可以直接免费可以玩到所有区域，然后就拿到所有免费的卡牌。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暴雪这样就是说把普通模式作为免费的新卡牌大派送，然后就是说把英雄模式难度就是提高一点，但是呢它基本上要你把所有的 boss 的英雄模式全部打完之后才会拿到一个特别的卡背。就我个人感觉吧，就是说这一次的冒险模式呢，我个人感觉就是说它暴雪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它更希望把一些新卡牌用一种更加平和的方式，就是说我不会让你设置难度，其实我的重点可能就是说我更加注重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对战竞技对战这样的一套然后激发玩家去不停地去更新你自己的卡组，开动脑筋，开发思维，然后呢去制造各种各样的黑科技的卡组。这种情况我想其实这种情况呢在炉石内测的时候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有很多人研发出各种各样的卡组，但是就现在这个游戏运营将近一年，如果算上内测的时候的话应该算一年，其实就感觉开始慢慢的这种卡牌的那种套路卡组的套路呢基本上都已经是被摸的几乎是差不多了， 但是呢现在增加一些全新的卡牌的话，其实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比方说我在这一次蜘蛛区有一张那个什么织王者，就是四血一攻二费的，就是它的效果就是让那些带有战吼效果的卡牌的费用增加两点。这张卡牌真的是说句老实话，它还是挺强力的，特别是两张一起上的时候呢，那个效果简直是真的是醉了。那么说完这个炉石传说的冒险模式之后呢，其实我也挺期待过两天之后啊，其实应该是二十六七八小时之后吧，我想应该可能很多玩家都新出卡牌应该第一时间都会开始不停的研究这个卡组应该怎么组一个新的卡牌这样子。其实我还是挺乐意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毕竟你一个卡牌游戏你必须要保持那种新鲜感，你这个卡牌游戏才能继续运营下去。当然我个人还是挺期待那个职业挑战的这一次的新卡牌。这一次呢是解锁法师和那个圣骑士的两张奥秘牌，其中一张呢就是那个法师的复制还是挺强力的，就是当一个随从死亡的时候呢，触发那个奥秘，然后呢把这个死亡的随从复制两张放入你的手牌当中。另外呢圣骑士的复仇呢，这个奥秘牌就是说这个随从死后呢触发奥秘，让随机的一个有方的随从呢获得三攻二血的这个一个增益。从我个人感觉来看的话，法师如果有多一张这两套牌的话，相对来说可能对于法师相对比较在随从战场的那个方面呢，可能相对来说可能会稍稍会原本的弱势呢可能相对来说会慢慢的削弱，然后把它转化成为这样的一个优势。不管怎么说吧，如果说精灵龙然后再搭配这个法师的复制，然后就随从死了之后然后就变成两张精灵龙，然后四费的时候再上两张精灵龙，不知道会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呢。那么就刚才的炉石传说这个冒险模式就先说到这里吧，因为接下来的这几周新卡的不停的放送，然后大家估计还是把更多的精力呢是放在就是不停的重新把那些新卡加入到现有的卡组当中，然后如何去搭配啊，这样如何发挥出这个新卡的最大效果。我相信这将会是炉石传说接下来这段时间的一个主旋律。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说一说这个 Destiny 啊，这个由 Bungie 开发Activision 动视代理的这样的一款游戏呢，我相信呢很多就是在7月17号当天PS4 首次测试，然后呢还要下一个 15GB 的这样的一个客户端，我想呢应该可能是迄今为止 就是次世代主机当中一个游戏的游戏应该是测试版当中最大的一个文件吧，因为很少，真的很少有一个超过10个G 的这样的一个测试版 beta 能够让全球近20万玩家都去几乎这2个星期都沉浸在这个非常自由宽广的世界当中啊。虽然说它是一个区域性，但而且还可能多少会有一些限制，因为它游戏里面一些不为人知的地方呢会藏着一些精英级的怪物。那么说到这个 Destiny 这一次 beta 的测试呢，其实内容还是挺丰富的。首先有这个一些主线任务呢，好像应该是有4-5个左右，而且呢中间 beta 中间在后期的时候呢就有新增加一些限时开放的任务，但是呢我本人比较遗憾没有玩上，只是玩到了一个多人对战模式，有一个限时开放的一个地图，这个待会儿我会说一说。这一次游戏三个职业呢也是供大家进行试玩，比方说像有这个带有冲击波技能的这个泰坦，有这个带有这个破甲和爆炸威力的这个三发左轮枪的那个 Hunter， 还有呢可以进行远程大招控制的这个术士。这三个职业呢就现在 beta 刚刚结束呢，网上有人评价说这三个职业仅仅只是在技能方面呢是稍有区别，但是呢在外形啊还有武器枪支方面呢可能就是说感觉不是太明显，所以呢很多玩家可能会当然了，这个游戏其实它开放的等级数呢仅仅只是停留在8G 这个位置上，而且呢武器方面呢可能现在好像就是说目前这个等级的武器的最高攻击力应该还是刚刚过50左右啊，所以呢相对而言呢可能有些玩家觉得意犹未尽啊。当然了游戏当中也有一些中等的副本，比方说像那个Devil's Lair， 就是那个恶魔巢穴的一个副本，据说他那个我昨天晚上体验过这个副本呢，就是他基本上就是敌人的血和攻击力呢都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呢经常会出现那种人海战术，几乎你说一个人自己去过这个副本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而且呢时间也非常的长。但是呢很遗憾我没有把这个 Devil Liars 的那个副本呢进行一个全程的体验，仅仅也就只是玩那么中间一两段，因为呢这个时候他那个网络服务器好像也不是太稳定，虽然说刚刚开测的时候呢也还算挺稳定，虽然说他进入游戏的时候你最起码要登录个6-7次才会慢慢的这样就 sign in， 然后进入这个游戏的角色选择菜单啊。就总体而言呢他游戏的武器还算比较丰富，而且呢游戏里面的一些除了有主线任务之外还有一个自由探索的模式，可以供玩家去发现除了主线这个地图，除了主线任务之外还有一些非常非常精英怪啊，还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场景啊。当然了我本人呢在应该是 Overrusher 的那个自由探索模式里面，它有一个地下道，那个地下道里面呢我最初以为应该是没有什么怪物吧，应该可能它帮你可能就是随随便便就做一个乌漆麻黑的场景，然后在这里摆放几个物品就够了，然后我就继续走，结果呢突然间出现了一个问号等级的一个精英怪，然后过来一刀就把我给秒了。所以说这也让我更加期待，就是说如果正式版里面 能够有，就是说它地表上面的一些等级的怪物呢，应该是一般玩家可以应付得了，但是下层里面呢，应该可能会有一个，就是说可能超十级啊、二十级、三十级这样的一些精英怪，可以供玩家进行讨伐这样子。说句老实话，就Bungie他这一次把这个 Destiny 这个游戏做得如此的壮观，而且还带有非常非常浓厚的这个光环系列的影子。因为 Bungie 呢，其实它算是光环系列的一个创始的一个工作室，肯定呢很多很多细节方面的东西依旧还是离不开，就是就有光环的一些影子，比方说像那个护盾的设计，还有这个枪支的这个弹药啊，还有属性啊，还有甚至连那个装甲，连无论是 Hunter、Titan 还有Warlock 这三个职业的基本上那个护甲都有着一丁点士官长的那个铠甲的那种感觉，甚至呢连这个游戏里面这三个职业的一个共有的名称叫 Guardians， 刚好 Hello Vive 的那个副标题也叫 Guardians，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啊。我想Bungie 和那个微软的343工作室，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造成侵权的问题呢？因为有一些玩家可能很早就发现这个以前士官长他那个铠甲的胯部的那个图标呢，刚好跟那个 Destiny 的那个 logo 的图标呢比较相像。我不太清楚这个究竟是Bungie的这个恶趣味，还是说微软可能私底下说啊，这个是士官长整体。士官长的整体是我们的，细节方面你随便拿随便怎么用都可以这样当然了只是一个个人的猜测而已毕竟在海外知识版权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他们是非常非常的看重从这两个星期的 beta 呢，其实我看见玩家无论是在白天还是说在晚上的时候呢，人数还是非常非常的可观，但是呢从特别是在对战模式的时候呢，有时候比较难搜到人。对战模式呢它这一次也提供了三张地图，一张是比较大的，是月球，第二张呢是时间峡谷，这个还有这个第三张呢是那个限时开放的这个废弃工厂。后者的那两张地图呢就比较像 COD 的那种风格，节奏非常的明快，而月球那个呢就加入了载具站，而且还有固定炮台，这些设定呢基本上就会让你一下子就感觉啊，这不就是从 Halo 那边把一些细节照搬过来，然后做这么大的一张地图。其实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月球这张图，因为首先它大，而且呢这个战斗的多样性也是非常非常的强悍。但是呢我发现其实玩家可能相对来说可能他们更愿意抢那些火箭炮的那些摩托，还有可以机动性比较强的一些武器，但是呢手炮台啊、占据点那些可能相对来说就不太重视。从目前来看官方他对于这个刷出来的一些武器呢，他一般你进入对战模式的时候呢伤害都是均等化的，但是呢在一些武器的一些细节的设置上面呢，比方说像射速啊、后坐力稳定性啊，还有甚至是开火模式等等等等呢，都基本上没有做太大的限制。虽然说我曾经拿到一把那个射速非常高的那个步枪，然后呢就在对战模式过程当中呢，感觉操控性还是比较难。虽然说它近战的时候还算很，它的表现还算很不错。 但是呢，有玩家反映呢，就是说这个这套东西啊，它那个就算你把这个伤害均等化，你一旦射速还有这个射速还有这些其他武器的特性没有进行一定意义上的控制的话呢，很容易会造成就是说游戏的在对战模式当中的一些不平衡的现象会反而会加重一点。嗯，对于这个观点呢，我个人感觉就是说这要看Bungie他们自己对于这种类型这些武器类型会做出一些怎样的调整。其实我个人感觉影响也不是太大，可能更多的影响呢可能就要看玩家的对于这个控制射速的这个技术方面是有没有提高，或者是说会不会说有时候会受到影响之类的。但是从目前的对战情况来看呢，可能有些人拿狙击枪玩得很溜，甚至呢有一些他可能会比较喜欢用火箭炮，甚至是说有些人可能他会比较喜欢就是说蓄技能，然后一个大招砸过去然后就得分这样的一种这样不同类型的玩家出现。不管怎么说啊，就是说9月9号这个游戏该不该买呢，说一句老实话，我觉得还是持观望的态度吧。毕竟这一次 beta 只是就是说展现了这个游戏的冰山一角，其实它有很多东西就是说惊喜可能是给足了，但是说句老实话，就是说可能还是非常的意犹未尽，因为确实8级的这样的一个等级呢，可能相对来说，可能玩家觉得不太过瘾。很多甚至我发现有一些死忠的玩家呢，可能他们更在意就是说解锁所有角色的一些技能，其中有一些像一些手雷的那些特殊手雷，比方说像爆炸固定爆炸手雷，还有这个电磁。手雷可以捡护盾的那种是非常，所以说它这个游戏的玩法还是那个丰富程度还是值得保障的，非常有保证。如果大家之前有错过了这个游戏的 beta 的话呢，我个人建议大家可以现在去上网搜一搜一些 Destiny 的一些解说视频，它里面其实还是把一些游戏里面新开的一些任务啊，还有一些游戏的教程，他们都做得非常非常的详细。那么如果大家之前错过了这个beta 测试的朋友呢，可以上网去看一看啊，再决定是不是要买这款游戏啊。当然了，这个对于动视今后会不会对 Destiny 这个游戏会给予一定的支持呢，我想这个可能还是要看市场的反应吧。毕竟虽然说 COD 它这个作为一个11月份的一个重头戏，就是在游戏市场销售的重头戏呢，肯定动视这方面呢肯定就会一直把它扶持出来。但是呢现在来说 COD 基本上就是说过了3个月之后就会回归平静，那么 Destiny 这款游戏会不会走这个 COD 前辈的这一条道路呢，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它本身作为一款兼容了 PVE 和 PVP 的网游来说，而且它还保持了这个 FPS 一贯的那种精确的射击的手感，那相对来说我想这个游戏应该差不到哪里去吧。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所以说啊，星期六的时候啊，去了一趟，香港动漫电玩节啊，也是在，展会上面呢是试玩了一些游戏。嗯，其实那一天去香港的话呢，其实我自己本人也以前也去过。但是呢基本上都是就是说一大早坐车，然后坐车过到深圳湾那边过关，然后过一个小时。一般来说呢虽然说现在深圳它有罗湖、黄港还有这个现在的深圳湾，但是呢基本上人流好像也没怎么没有削减过，基本上就是说基本上哪个口岸都是非常非常的多人。嗯，一个小时之后，然后出来，然后坐继续坐车，然后大概是从这个香港的最北端，然后就坐到香港岛那边啊，就是湾仔那边，然后下车，基本上呢，整个过程好像也花了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香港动漫展呢，其实它是香港每年暑假基本上都会有的一个展会，它跟这个香港书展呢是紧挨的这个时间，一般来说呢是香港书展在前，应该是七月中旬的时候，然后到七月底，然后七月底呢就轮到这个香港动漫电玩节，然后呢就直接还有一些文娱活动举办。买票方面呢，其实大家其实可以先去，如果大家下一次有机会去的话，可以先去那个香港的一些比较有名的便利店，像 7-Eleven 还有这个 OK 便利店里面也可以买到这个票。个人建议还是先在这里买票然后进场。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香港动漫节从10年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游客的特别通道。一般来说呢，就是说如果你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去香港肯定就是游客身份嘛，然后你跟保安说一下，然后呢他会让一条专有的道路，然后让你直接是通往这个特别的这个特别通道里面，然后让你以最快的速度进入这个香港动漫展的会场。当然了这仅仅只是一个比较便捷的手段而已，因为我当天去到达这个湾仔会展中心的时候呢，其实中午的时候就下了暴雨啊，下了暴雨，但是呢这边的人群丝毫不减，甚至呢有很多香港本地的一些青年呢都是几乎是蜂拥而至到湾仔那边，甚至呢这个他们这个排队进场的那条人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甚至呢我在特别通道然后进到那个这个湾仔会展中心的这个大堂那边呢几乎都是挤满人。是我几乎等了一会儿呢，然后就把那些排队的人流都分出去，因为呢现在因为本身他到11-12点的时候呢就要开始实行这个会场的这个人流管制这样的一个阶段，毕竟呢作为香港有700万人，如果保守估计的话起码有50-60万的香港的那些青年呢还有一些动漫和游戏的爱好者都挤在一个应该大概只有1000多平方米的一个展览这个一层的展览场地里面，确实是非常的拥挤。甚至我拿票进到会场之后呢，我甚至还误以为就是在这个索尼展区那边有一条非常非常长的队伍，我甚至还误以为这个是试玩的队伍，我就随便问了一下前后的人，我说这条队到底是排什么的，他说这个是购物的。我当时都惊了。甚至呢我最初也有原本计划是想这样的，就是说想在会场那边就是说买个什么 PSN 的预付卡之类，然后就随便买点什么东西，不买游戏就买一个预付卡就可以了。但是从这个 跨了差不多有两个展区位置的这样的一条长长的队伍，真的是让我连购物的欲望都没有了。甚至你不要说其他的那些像什么角川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模型店啊，什么书屋啊，那些长队简直真的可以摆几个回字都不过分。当然了，我说到索尼，这一次它的这个展区呢，一共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试玩区，第二个呢就是购物区。购物区像它其实就只是一个购物柜台，然后呢第三个，最后一个区域呢就比较大，就是那个舞台区，专门是做那个舞台活动的。那么星期六当天呢，也是有这个，这个弹丸论破还有这个英雄传说闪之轨迹二的这两个舞台的专场活动，而且也是邀请了这个各自的这个制作人过来香港那边，然后跟香港的粉丝见面啊。当然了，从现场来看的话，肯定香港的本土的同胞基本上都是非常的热情洋溢啊，基本上无论是公布一个坑爹的弹丸论破一加二合集，他们都是发出非常热情的欢呼和线上非常真诚的掌声。当然了，其实我看到这个一加二这个合集还要卖500多块钱，送一些不是太实用的特点，我都不太清楚他那些台下的那些 coser 为什么会这么热情洋溢啊。当然了，在那个舞台的这个活动当中呢，还看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位来自 A9VG 的编辑其实也是记者一个是战区观察员哈毛，还有这个光之红红哥其实第一次见到他们真人还真的有点小激动的。当然了，我当时穿的是集合4周年的这个主题 T 恤，因为我还是挺想就是说既然来到这里，我应该还是会碰到一些熟人，然后穿这个衣服应该辨识度还是挺高的。然后当时我是站在那个舞台右侧喇叭的那个位置，那个位置基本上是没有人站在那里，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里角度很差，但实际上这个角度效果还是很不错的。然后当时光之红看到我，哎，怎么这边有一个穿着集合4周年的人，是集合的人吗？然后他当时那个眼神还是有点犹豫的，他还以为是看错人，他还以为是看错人。然后后面慢慢就其实在那个活动闪之轨迹的活动还没开始之前的时候，他就正空隙走过来，就是说跟他打个招呼，然后说聊了几句话。然后等到活动结束之后，然后就走到那个采访区那边，然后跟他聊了一会儿天，然后就休息一下。当然了，哈毛那边可能我是等到那个弹丸龙破活动结束之后，然后再走过去，然后再跟他们打个招呼，这样聊一下天。然后哈毛也不相信当时我跟他一起连那个浣熊市行动的时候也是看到他也不敢相信然后我最后拿微博那个ID 名出来他才相信。当然了，我看到哈毛真人真的是非常的很难想象一个高大上的人，他的声音为什么会这么的软呢？那么由于这一次香港动漫展相对来说拍照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困难，因为首先人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多，无论是排队还是说在步行到各个展区的时候呢，基本上人流你是很难避免。 不像国内的一些动漫展，那里的空间还算比较宽广，就是说你想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很快，你想跑个步慢跑一会儿也是可以的。但是在香港动漫展里面呢，你这个想法肯定是不现实的，甚至可以说你想要去某个展区去拍张照，你都需要花很大的勇气，因为人挤人，甚至有的时候呢，你还真的会很自觉的保护住你那些贵重财物啊之类的。说句老实话，真的说句老实话，甚至你的脚就算走到累，你也不得不挪动你疲惫不堪的脚步去继续走到下一个展区这样子。那么说到正题吧，就是这一次来香港动漫展，其实最大原因肯定就是要试玩那些新的游戏了啊。那么这一次索尼的展区呢，这一次还算比较厚道吧，因为它这一次试玩展区虽然说空间比较拥挤，但是呢它提供的试玩的游戏呢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吸引。除了接下来我就说一说我试玩过的一些游戏吧。那么首先第一个玩呢就是那个驾车俱乐部 Drive Club。它这一次 Drive Club 呢是有两个试玩机台，一个呢是用普通的那种手柄，另外一个呢是专门的一个用那个方向盘驾驶的。但是方向盘的那个呢就必须要你拿那个试玩券，而且它那个试玩券好像派发那个销量还算比较惊人了，据说好像我进到会场的时候呢，他们说已经是在排三，我11点多快12点的时候才进来，然后他们就说他们现在在派2点钟的这个试玩券。然后呢当然也没办法了，只能就先稍稍玩一下那个普通的版本。普通的版本呢我说一下这个游戏，我看前两位玩家在试玩的时候呢，他们都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个游戏车的操纵手感是非常像Gran Turismo， 就是跑车浪漫旅 GT 赛车。但是呢可能有一些设计方面呢还是比较倾向于那个极品飞车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实际试玩的时候呢确实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它真的是很想模仿那个 GT 赛车的那种真实感，甚至连那个车的那个一些蹭刮的一些痕迹啊，那些小细节也是做得相当不错。而且还有天气变化，还有一些画面来说的话，其实还真感觉不到有什么锯齿，因为你动起来的时候你真的什么都忽略了。至于游戏的过程呢，其实我个人感觉还是跟传统的赛车游戏没什么两样。最多呢就是多了一些像一些赛车的技巧得分啊之类的。这个游戏其实就是说它刚刚公布的时候，它的卖点就是说是一个注重社交网络要素的一款赛车游戏。但从试玩的过程，因为本身它没有这个社交网络的一些要素在，所以让我很难感觉就是说这个游戏在之后出来之后的一个效果究竟是怎样，甚至在试玩过程当中有些赛道它有一些赛道外的一些空间呢，你走过去的时候呢，很容易它就会当作是物理碰撞的那个效果，然后撞回去，然后让你撞回到赛道里面。所以这个应该它可能是一个单赛道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不会在其他的地方上面呢会做一些比较细节化的东西。所以呢Driven Club 在10月7号发售的时候，我估计销量方面可能会多多少少，因为你真的体现不出这些特色让你去买这款游戏的动力。但是我个人感觉就是说作为一款 就 PS 现在赛车游戏还算比较少的话 Driven Club 也算是一个可以去选择的一款游戏，但是呢你说要把它当做是 GT 赛车啊极品飞车啊那种游戏那种类型来玩的话，我觉得可能你真的不要把它的期望值给的过高。那么接下来呢接下来还有一个还是玩了两个独立游戏，一个呢是之前在 E3 上面的这个 InterY， 这个游戏呢它当时是根据集合网啊还有一些媒体呢，他们就说这个游戏呢实际上是一个它是根据这个中国的一个传说，然后就是鱼和鸟的这个故事。从游戏的试玩给我的感觉呢，就是说这个游戏其实还算比较简单，但是我很难理解这样一个需要静下心来才能把它玩得比较透彻的一款游戏，为什么会摆在一个这么喧闹的一个动漫节的这个展会上面，而且还是作为一个小游戏的试玩呢？其实我也很难理解，因为在现场的时候呢，我就这么随便摆弄几下，感觉周围很吵的气氛让我感觉就是说，感觉玩起来有点不搭调的感觉啊。其实我觉得索尼官方应该，其实把小游戏，你这种小游戏的话，其实不应该拿出来是吧？你倒不如把一些其他的一些游戏，比方说像一些独立游戏，其他的独立游戏也多，可以把它拿出来，然后进行试玩的话，应该还算比较好一点。另外一个独立游戏呢，就是一直没有什么消息的这个 Rocky Bird 2，就是火箭鸟基本无情这个续作。从我试玩的感觉来说的话，这个游戏引擎好像变化也不是太大，但是呢游戏的爽快度呢好像是比以前要高出不少。特别像游戏当中的一些敌兵的设计呢也是非常的独具匠心，像有一些持着电叉而且跑动速度非常快的那些敌兵，还有拿盾牌的，甚至是还有一些步枪狙击枪的那些敌兵都是非常有威胁。我操控的角色呢是应该可能是那个合作模式里面的其中一个小兵啊，手执着 MP5 的冲锋枪，还有双手枪这样的一些设定。甚至游戏过程当中我还特意摁了一下这个触摸板，甚至还弹出了那个装备栏这样的一个在上一座没有出现过的一个设定。怎么说呢，游戏敌人呢比以前更加耐打，而且难度还算挺高的。虽然说游戏里面依旧还是有那个翻滚这样非常硬霸的这个技能，因为翻滚的话基本上所有敌人给出的伤害呢基本上都是无效的。这个是我一直觉得火箭机这个游戏比较特殊的一点。这个游戏呢我看这个官方他给出的发售时间是要等到年底12月的时候才会发售。怎么说呢，作为一款这么特殊的小游戏这个独立游戏上一座呢也是卖得非常的不错，所以我还是希望就是说这个二代就是 Rocky Bird 2 Evolution 这款游戏呢，希望它这一款作品能够卖得更加好，而且这个游戏我感觉就是说它的完成度应该还算比较高的，因为它连装备栏啊那些东西都出现，但是呢可能在一些场景方面的设计上面呢可能相对来说它可能显得有些单调啊，这个也是我个人的试玩感受。 那么接下来呢，就说一说，这一次他 PlayStation 还有一个小黑屋，就是专门放一些18+的游戏的一个试玩。那么在会场，在这一次小黑屋里面就有三款游戏，一个呢就是The Evil Within 啊，这个是三上真司的新作。另外呢还有这个 The Order 1886，还有 The Last of Us Remastered 的这个试玩。先说说 The Evil Within 吧，因为这个游戏我是第一个玩的。它这个小黑屋里面呢，你最多只能玩试玩10分钟。我第一感觉就是说，画面可能跟很多的日式游戏基本上都是差不多，基本上它那个贴图在细节的贴图方面是显得非常粗糙，但是呢，它刻意营造出了一种恐怖的气氛，他用一种就是说那种老式胶片那种电影的特效，让画面整个看起来就真的很像是在看一部上个世纪80-90年代那种恐怖电影的感觉。而且游戏在操作方面呢，我个人觉得有点比较怪异，因为他这个首先呢，游戏当中呢主角蹲下主角蹲姿的那个按键呢是 R1， 然后呢 L1 键我记得好像，哎呀我都快忘了，那个射击的话呢就是 R2， 瞄准是 L2。 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说你这个枪支就是射击的时候，你不是就算你不是处于瞄准状态的时候，你按 R2 也是可以使用这个枪支的。这个设计呢，让我感觉有点奇怪。一般来说，这些动作游戏，一般的动作游戏呢，一般它 R2 就像看门狗那时候，就是说 R2， 在不瞄准的情况下呢是奔跑啊，按住就是奔跑，然后呢在瞄准状态之下按 R2 呢就是那个射击啊。但是呢它。我原本期望就是说他能把射击和近身格斗做在同一个键位，但是比较遗憾的是他把这个近身格斗的键位是放在了三角键啊，而且那个近身格斗很不给力，说句老实话，他打一下基本上要打两下那个敌人才会处于一个小小的硬直状态。其实试玩的，因为试玩时间不长，我也只是玩到了第一个解谜的部分，也就基本上时间就够了。而且呢游戏当中我记得 L1 应该就是那个奔跑快跑，但是呢它有一个体力限制，就是说这个体力槽一旦耗尽的话，就好像那个怪物猎人那样，就是要喘气喘一段时间慢慢恢复，然后恢复到这个状态的时候呢才可以继续开始角色的移动。怎么说呢，他这一次体力槽的设计可能限制的有些太大了，就导致很多时候我走进去解谜啊，我想快点去下一个场景的时候呢，就会受到很大的一个限制。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游戏里面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机关陷阱之类的，就可能他三上真司可能就故意制造出这种就各种利用各种限制来创造一种让玩家感觉到有一种恐怖要素，还有这种能力有限的那种感觉。但是呢音效效果方面呢，我个人很难做出评价，因为在现场呢我是带着这个索尼的这个第三代的官方蓝牙耳机，但是呢从现场的效果，因为现场实在是太吵了，即使它这个小黑屋有一个窗帘可以稍稍盖住一些声音，但是呢旁边的一些游戏呢基本上有些是没耳机的，它就基本上把它开的声音很大，所以呢也很难感觉出它音效是什么样，这个就真的不好意思了。Evil Within 我觉得最难得的应该就是它公布了中文版，那估计喜欢三上真司之前这个生化危机的作品，或者是说你对之前你还是很希望能够看到三上真司对于恐怖游戏再度回归的那种对他的期望的话，我觉得这个游戏还是挺值得一买的。那么另外还有一款游戏就提一提，就是 The Order 1886教团。这个游戏它的这个 试玩的这个 demo 呢，跟之前E3 之前公布的那个是差不多，但是流程相对来说可能就稍稍短一点。可以使用的武器呢，也就只有两款，一个呢是一个是手枪，一个呢是那个散射的重机枪，但是它那个重机枪不是实体子弹，而是你需要透过按 R 一键发射那个燃烧棒，然后发射燃烧棒打到指定位置，然后再按一下 R2 就是发射那些子弹之后，然后制造那种火焰的燃烧的那种效果。怎么说呢，因从我试玩过两次的这个模式呢，我个人感觉这个武器它其实更像是针对那些游戏当中出现那种黑暗怪物才会用到的那种武器。像我用手枪的话，我基本上手枪一枪一个干掉敌人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你用这个武器来想干掉那些敌人的话呢，真的是需要花上两个弹夹的时间才可以把它们烧死，因为它是一个燃烧的效果，而不是那种实体子弹打出去的那个效果。另外还有一个，它有一个模式呢，就是你按下应该是哪个键呢？好像是 L 一键，然后就进入那个秒杀时间，就是你可以用那个切换到手枪，然后不停的，就是说让系统呢会自动锁定每个敌人的位置，然后你摁一下右摇杆，然后锁定到一个敌人位置，然后狂开枪，这样的一种秒杀模式。但是从总体的试玩感觉来看的话呢，画面人物是的确做得很不错，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真实，但是呢有一部分的场景呢可能就显得非常的粗糙，甚至是它有些在试玩过程当中，它有个场景就是用那个燃烧弹的弹夹，然后就把那个前方的那个阻碍的炉子给融掉的那个特效做的是非常非常的粗糙。那我不知道正式版会不会是这个样子，我希望不要这样。那么接下来呢，就说一说这个 The Last of Us Remaster 吧。这个游戏呢其实应该过两天之后就出正式版了。那么提前体验了一下，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它这个 60fps 真的是没说错，真的是效果非常拔群，甚至连画面给我的感觉真的是脱胎换骨的感觉。甚至我有游戏当中可以设置那个30帧速的那个模式呢，我调了一下感觉有点很不适应的样子，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电视的关系，因为电视它调30帧速的时候呢，它有一些残影的效果在里面不知道是不是电视机的问题。不管怎样呢，从我试玩的体验的感觉呢，就是说这个游戏还是挺值得一玩的，特别是尤其是像我这样通过关之后在现场试玩了这个游戏，真的是我觉得提前预定这款游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超值，而且它这个游戏还有多人模式，而且还送 Left Behind 这个 DLC 啊，怎么叫我不去买这个游戏呢？那么其实从试玩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也感觉就是说他上午的时候呢试玩的人并不是很多，特别是小黑屋拿试玩券基本上我不用排队，然后我问工作人员他就给我拿了一张过来。但是呢到了下午快五六点的时候，因为那个时间段的话应该来说香港他那边下班之后可能那些人基本上就不吃饭，直接就顺道过来会展中心，然后就随便逛逛然后呢人就直接多了起来，然后试玩的人群呢基本上连那个试玩券，原本想拿5:30的券，结果呢5:30的券很早就拍完，要等到6:30才给所以呢也就直接打消了念头，然后去 Xbox One 的专区那边就试玩的那个，就是这一次 Xbox One 展 唯一出展的一款算是全新的游戏，就是 FIFA 15。当然了 FIFA 15我也觉得挺诡异的，就是说它还是在 Xbox One 的一个小专区那个小屋里面提供试玩，而且那个小屋的那个空间非常有限，非常的拥挤，不像那个索尼的那个小黑屋那边啊，比较空间是比较大，而且呢又没有太大的那种限制。我玩了两大概应该是两盘左右吧，然后跟现场的一些人然后去玩了一下。游戏还是感觉就是说FIFA 15在画面上呢跟FIFA 14来说区别也不是太大，而唯一有一丁点的区别就是说它在细节方面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特别是球场的草皮的那种起伏啊，还有那些坑坑洼洼的那种感觉是做出来了。而且呢还有一些球员，最重要的就是说他球员的那个体力影响的这个系统，他是终于是做的非常接近真实。以往 FIFA 的系列里面呢，基本上你一个玩家你可以用一套阵容就踢完全场比赛，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但是你到了 FIFA 15之后呢，基本上这种状况是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像如果你上半场体力消耗过大的话，你下半场很有可能就是说在无论是在接球啊或者是防守方面都会出现一些体力下降的情况，甚至会出现一些非常致命的失误。这个呢我想呢这个应该可能是 FIFA 15给我最直观的一个感受。甚至在两个人对战过程当中我也观察到了，就是说特别是在就是说在八九十分钟的时候呢，基本上球员就是说无论是加速啊带球的时候呢，那个动作的差异性是非常非常大的，甚至就是传球的时候呢都会显得非常的无力，射门也是。这个也对我对于这个FIFA 15接下来的这个期待值也是提高了不少，因为最起码就是说你整个最起码可以让你感觉就是说啊，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我只要因为我本身也是玩经理模式的，我只要买一大串好的球员然后就搞定了，不是这样的，基本上你就真的是要考虑那种攻守平衡的调配还有对体力的控制。当然了试玩的时间也差不多，我好像是试玩了30-40分钟，因为他这边是不做试玩时间限制的，所以相对来说还算能完完整整的体验这款游戏。值得一提的是呢，他这一次的这个攻守平衡的这个那个 Ultra Attack 还有这个 Ultra Defense 这个两个名字都改了，一个 Attack 那边呢就改成了那个 All Out Attack， 而 Defense 那边呢就非常搞笑，他就用了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术语，就是Park the Bus， 就是摆大巴。虽然说待在香港的时间也不算很长，因为晚上8点钟的车要回去，所以能在香港动漫节那边试玩这么新的一些游戏其实也算挺满足的了，尤其是 PlayStation 这一次是第一次参展这个香港动漫电玩节，以往他们都是要放在年底亚洲电玩节的时候才会上去，以往呢以往7月份呢基本上就是 Xbox 的主场，但是呢今年就显得相对来说特殊一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PS 的进驻呢，显得相对来说 Xbox One 那边的预定的柜台相对来说排队相对较少，甚至它 Xbox 的那个展区的那个非常开阔，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 Kinect 的游戏可以提供试玩。基本上感觉 Xbox One 那边呢基本上就是 提供一些收购啊，就偶尔就走过来这边演示一下，然后就叫那些摄影师过去吸引一下闪光灯之类的。但相对起来 PlayStation 那边可能他们的柜台那边摆出那个折扣的，有游戏折扣销售还有现场销售的这些东西呢，可能吸引力相对来说比较大，也导致了就是说 PlayStation 工作人员有时候真的是忙不过来，忙中出错的这样的一个概率还是相当高的。因为他还有一个360块钱的一个旧机器的一个回收。对，因为香港本身对于电子产品那个回收的那个意识还算比较好的，所以相对来说可能不管怎么说吧，第一次参展其实能做到这个效果，而且还有舞台的专场活动吸引那些观众过来捧场的话，我觉得其实第一次参展能做到这样的一个这么高的一个人气，其实我感觉还是做得相对不错的。希望以后PlayStation 能够在香港动漫节能够继续参展吧，毕竟现在亚洲电玩节应该就不会再举办了，所以我觉得每年七月我想我有机会的话还是会想去香港一趟，虽然说比较累哈。那么说了这么多这一期的节目也就先到这里吧。毕竟接下来还有China Joy 啊，还有甚至是过两天那个 Xbox One 的这个行货的具体的情报也将会是公布，那么我也会第一时间关注。另外还有这个接下来应该下一期节目我会说一说这个关于复刻重置这些事的这个话题，就是跟这个 The Last of Us Remaster 还有一些原本在 PS3 的游戏然后搬到次世代主机然后进行复刻啊之类的一些这样的一期话题也要准备一下。那么我不知道下一期节目会在什么时候播，但是我会提前告诉大家的。那么好了，那么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先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如果大家想收听 Game Intel 以前的节目，可以去前往荔枝 FM 下载荔枝 FM 应用，还有这个前往这个苹果 Podcast 进行订阅，搜索GameIntel Game Intel， 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 Game Intel 的微博，也是新浪微博 GameIntel Game Intel。 那么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么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